Tatze und wie schön.
请事情继续谈，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思想，来祷告。今天是我们在2021年最后的一次主日的聚会，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思想，在每一日我们是不是体会神的信实？在今年有什么事情是神成为你的避难所，成为你的高台，是你的磐石，是你永远的帮助？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开口，可以有声无声的祷告，这个祷告是对于我们的神，谢谢主今年与我们同在，有未曾实现的事情，有我们心里的难处，我们也求他在这当中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可以带领我们走出埃及。主啊，我们要向你说，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体会你的信实，每一日每一刻我们需要你。主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主啊，为着我们今年虽然在风雨飘摇之中，主啊，但我们体会到你的真实，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我们今年还没有看到主你成就的事，我们仍要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掌权，主啊，我们相信在我们困苦的时候，我们仍旧相信你在光明时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就凭着这信心，主啊，我们要跨过2021年，主啊，我们相信你在2022年，主啊，带领我们走出埃及，主啊，我们就能够像以色列民一样，主啊，我们要说，在那些日子里面，我们的鞋没有穿破，主啊，我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主啊，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我们相信耶和华祝福满满在我们当中，我们在2022年，主啊，我们要持续的信靠你，主啊，我们要在你的爱中，主啊，我们一起走出埃及，感谢主，主啊，我求你这个时候也特别怜悯在我们当中，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受苦的人，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当中，不管是身体上心理上受到痛苦的，主啊，我都求你这个时候你安慰他们，你亲自的与他们同在，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昨天啊是圣诞节，我不知道你和你家人拆了礼物了没有啊？我的女儿今天早晨才从外面赶回来，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推迟到今天才会拆礼物啊。但我相信你我都被提醒，耶稣基督啊是这个节日的最大的礼物，它也是我们庆祝圣诞节的真正的原因。 若是你今天，若是你啊，无论是线上还是在现场，若是你今天第一次来到北区教会，那我就代表教会，我们北区教会以及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来欢迎你啊，圣诞快乐。我不知道，若是你或者是你的家人曾经经过手术，那么我想你要问医生的啊一句话是什么？你们仔细想想，你会不会问医生一句话是什么？你肯定问他说，你做这个手术的成功率是多少？啊，甚至有的人还问，我在诊所就听到你做过多少这样的手术？你们有没有经过这样的这个事情，对吧？啊，我相信医生给你答案基本上是多少？98%、99%，因为这是什么常见的手术，医生也有心中也很有数。那么跟你讲的时候，还跟你解释，还带着笑容开玩笑。可是你发现，有时候当你碰到急症危重的病人的时候，那时间就是生命。那时候医生跟你讲话的时候，跟你讲的时候是什么 ？50-50， 50-50。我不知道你那时候你的心情。你是怎么样？你还敢不敢被开刀？其实那个时候，医生、病人跟病人家属，他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都非常紧张。所以，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未来的结局是什么样，你不知道未来的结果是什么样，你没有办法预测。其实我们人生也一样，我们人生未来也一样，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找到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什么时候做父母亲，你活到什么时候？还有股市啊，我想有些人 买股票，股市，甚至现在大家，特别是作为中国人，台海局势的走向，所以我们的预言的准确性啊，都是不确定的。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圣经里对未来的预测是什么？是 100%。是100%是正确的。如果你注意到，在圣经里面有1/3到1/4的这个预言啊，就占了1/3到1/4。这些预言大概归纳起来有700-800个，那么已经应验的大部分都应验了，只有目前只有什么20-30个没有应验。那么这些没有应验的，不是说它什么不准确或者是错误，而是什么？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根据圣经预言，我们现在居住的世界是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圣经对世界的预这个结局啊，它有个预言，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一张表。圣经里面说，基督必第二次再来。我们这几天刚刚庆祝了耶稣基督降生，那他已经死里复活，他升到天上去坐在宝座上，但他一定会第二次再来。在新约的圣经当中，25节的经文里面就有一节讲到什么主的再来。今年下半年我们的主日信息是什么？是马可福音。那么很凑巧，我们今年最后一个信息的主日就是什么？要讲到主的再来，这是真的是非常凑巧的事情哈。主再来这个预言，其实很多的注释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也很多不同的说法。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看这段预言，看今天我们要看这个马可福音十三章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有几个态度。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我们要一个怀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尊重别人的说法。等一下搞不好我讲完以后，到门口就有人开始说这个讲员讲错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彼此尊重看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啊，就是有一个叫做我的 slice 能动吗？你换到下一页。第二个，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叫见启明这个原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哈，当你在农村哈，特别是我们这个德州都是一片平原，但是如果你在加州，有时候看过去一片的山峰哈，你真的不知道哪座山在前面，哪座山在后面。只有到嘛，你等走到那个山比较靠近的时候，你才会清清楚楚看到哪一座山在前面，哪一座山在后面。所以对不清楚的经文，我们在神在启示的过程当中，你会渐渐的清楚， 就像我们看着山峰一样，等到我们时间越来越按着主耶稣预定的世界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对这经文的理解就会越来越清楚。第三个原则就是多期应验。圣经里面的预言在历史当中它有多次的应验，可以在过去，也可以在现在，也可以在将来。所以这是有这三点的原则，我跟大家先说一下。那好，那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背景是，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魏传道在三周前讲到耶稣在圣殿里严厉地谴责了这个宗教领袖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文士以后，他就走出圣殿。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背景，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耶稣从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个预言，主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他是马上要上十字架，也就是在主后多少年呢？主后大概是他33岁，对不对？那么其实主耶稣诞出生的时候不是在我们的公元元年，如果你看圣经原图是在主前的4年5年，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大概是28、29年的时候。那么他预言这个时候，大家知道在主后70年这个圣殿呢就被摧毁了。所以主耶稣讲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因为如果大家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当罗马军队进来以后，那个圣殿是非常的宏伟，圣殿跟圣殿之间石头跟石头是有什么金子镶嵌的，这些士兵为了拿到那些金子，就把这个殿呢这个撬下来，然后什么，然后把那个把外面包的金子给刮下来。所以主耶稣这预言过了大概30多年以后就应验了。但是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是主后70年应验的话，那我们今天读这13章的意义就不那么明显了。所以这就是我该讲的叫多期应验，它可以指向主后的70年，也可以指向什么？指向末日，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那个末后大，就是有那个7年，就但以理书说70个7的最后一个七，那个大灾难的末后的日子的那个日子。所以大家有这个印象一下。好，那我要想跟大家看一下这个表的话，你看我们要稍微明白两个概念，什么叫末世，什么叫末日。所以在神学上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下，末日是指什么？末世是指主耶稣第一次降来的时候跟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一段的历史时期叫什么？叫末世。那么什么叫末日啊？末日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之前那一段，或者再来的时候那一段叫做末日。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大家如果注意看，我那里画了两个椭圆形，今天的经文我们要讲的发生的事情就是在那两个椭圆形，主后66到70年以及末后7年大灾难的那七年。那圣经里面预言这个我们世界的结局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然后要做王1000年、1000禧年，最后什么？要有一个白色大审判，大宝座的审判，最后你信了耶稣是吧，就有永生。如果你没信耶稣，还没信的，以及那些什么敌基督的，还有什么魔鬼撒旦那些，就要什么进入那个永死，那就是要在什么地狱火炉里面啊。这个不是讲我在讲什么故事，这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哈。好，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跟大概有这些背景以后，我们读起来就比较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脉络哈。好，那今天我的讲到的题目是为主的再来常做准备。我们第一点是末世有挑战，坚持信靠主常传道。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经文。好，一起。橄榄山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 这些事是必须有的。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些。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受鞭打。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他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得救。好，当我们看到这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当这些门徒问，听到耶稣说一块石头没有留在另外一颗石头上的时候，这些他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就暗暗问他说，你告诉我这个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所以其实他是问两个问题，这个事情发生问什么时候发生，第二个事情是什么，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当我们看到马可福音这一章的时候，你就平行的福音书是在马太福音，他说的更清楚，问什么时候发生，第二你再来的时候预兆是什么，第三世界的末了预兆是什么。所以他问了三个问题。那耶稣在这里他没有马上来，就像我们想告诉他说哪一年哪一年，可能我们现在2021年，他也许告诉我们3000年的时候就来了，他没有这样告诉他。他的回答是什么？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所以这节今天讲的经文，从2节到第37节，总共出现了这个"你们要谨慎 ，watch out, be alert"， 总共有9次之多。所以这节经文就是今天这个经文的这段经文的很中心的意思：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这个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什么叫预兆？预兆就是真相。大家知道现在有新冠，那新冠来的时候什么真相？就是一定这个人一定给你什么，有发烧，有咳嗽，还有什么全身酸痛。我在上班的时候我问他，我们那好几个都得了这个 COVID， 我问他有什么感，他说吃起来没味道，味道没有这个嗅觉啊。其实我后来我开玩笑，我说哇，那你最好去买东西，我说不要买最贵的牛排，怎么最便宜的，因为吃起来都没味道，还可以省一些钱。所以这个新冠它的症兆就是有这些的症兆。那这里一样，就是他们门徒问他的时候有什么症，然后这里就讲到了这个大灾难前的时候几个症兆。第一个什么？假基督，对不对？大家看到这里是假基督。第二个说，他说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然后又告诉什么？他说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末期是指什么？是讲到最后那个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再讲到说什么？必有地震和饥荒，这是灾难的起头。所以这是灾难的起头，而且还告诉我们说，灾难就是生产之难。大家我想在这里很多人都是做过父亲当你太太怀孕的时候你就发现她那个最后要去医院生产的时候，那个阵痛是非常非常非常痛，然后一会儿就松下去了，然后过了大概一会儿也许20分钟30分钟又来一下，然后什么这个阵痛越来越激烈。那主耶稣在讲的这里讲的就是，我们有些人就问，那我现在不是有地震，也不是有灾荒吗？然后现在也有战争啊，那怎么主耶稣还没来？但是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看他这里写到一个，注意到也讲多处有地震灾难，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是灾难的起头，这些发生的事情会越来越激烈，这是他要讲的意思。那第二点就是我们该讲到的第9节到第13节里面讲到说， 信徒会受到什么逼迫，而且你会看到福音是广传的。这里讲到信徒逼迫，你就会看到信基督徒为了信仰的缘故会被政府 来逼迫。这里讲到这个啊，这个诸侯和君王面前，就是讲到政府会被政府逼迫，而且为了信仰的缘故会被什么家人误解，也会被什么会被世人厌恶。所以这段经文讲到 这段是讲到这里，但是福音会传到万民。这个万民不是指说传给很多人，这里万民是指会传到万国。所以这是神在这 经文里面向我们所启示的。但是他最后一句话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如果你想到说啊，在我知道在很多地方，世界上很多地方现在我们的信仰是很遭到很逼迫的，那这里主耶稣去提醒我们，越来越近了，越来越难了，越来越有逼迫的时候，你要忍耐，你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所以我这里就列出了主再降临的这些征兆。我们刚才讲到两个大灾难的起头，假基督、战争、饥荒，还有这个啊，这个饥荒、地震。第二个，我们刚才讲到说信徒会受什么逼迫，但是福音广传。第三点就是我刚才讲到大灾难，耶路撒冷会沦陷，外邦人会践踏圣城。这个事情就是我该讲到，是主后66到70年，也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前的大灾难。所以这段经文最难理解的就是第十四节，讲到这个啊，行毁坏可憎之物的，那经文里面说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这是这段经文最难理解的地方。但是其实这一节经文在但以理书9章27节有提到，就是讲到都一个什么多奇的应验。那历史上我们知道，在主前168年的时候，西流基王朝的安提拉古四世，他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就为希腊的神叫什么宙斯来献祭，并且把献上猪肉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当马可写这福音的时候，他写这个福音马可福音书的时候，就是在主后啊，大概在65到70年。所以当主后70年罗马打下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将提多的像挂在这圣殿里面，而且插上金缕的旌旗，并且献祭。这是讲到这里。那将来呢，将来就是有敌基督跟不法的人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所以这是主耶稣，我们该讲到他会讲到第三个，就是啊，第三点我该讲到的这个大灾难。那第四点在后面我们有看到，他主耶稣提醒我们假基督跟假先知会继续的迷惑人，这是第四点有讲到的。那最后一点会告，等一下我们会讲第五点，灾难以后日夜星辰暗淡，主降临，然后天使召集显明。那这是我们该已经提过的。好，那刚才我们讲过假基督假先知继续会迷惑人。大家看看这是一张什么图，大家看到这是什么？哇，好厉害！这个就是我要讲的，叫披着羊皮的什么狼，其实它是一个狼哈，所以这就是假基督、假先知哈。所以我们真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一定要有这个敏锐的眼光，要辨别这个到底是假基督还是假先知。那主耶稣清楚的在这里讲出他来的征兆，他来的预言，告诉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不受假基督假先知的迷惑，并且让我们留意观看他所说的征兆，随时警醒，而且积极传福音给万民，因为我们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当我在准备这次的分享的时候，我特别想到还有一些还没有信的朋友，有一些还是我多年来认识的一些朋友。其实就圣经的预言的可信度而言，真的你们要赶快信主。因为什么？因为无论哪一个宗教，其他的这些经典的著作，没有人敢讲预言，因为 为什么？一个预言不如果不正确，你就露馅了，对不对？那有关主耶稣再来，在预言里面排第一，审判是第二，以及地狱有关的信息，现在教会 很少讲。为什么？因为有学者做过统计，他不管用，人们没什么反应，特别是那些后现代的人，他们不再关心耶稣再来，他公义的审判，以及他地也不相信有地狱的信息啊、这个存在。那有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就是什么呢？如果有天堂跟地狱，如果我的朋友都在地狱，那我宁可在地狱那里。他们想象的画面是什么呢？那个地方充满着笑声、音乐，他们可以在那里什么狂欢跳舞。撒旦穿着睡衣，拿着指挥棒，他走过来跟你这样，这里一下，这里一下。他们想象的画面是那样子的。天堂很无聊，每个人都很严肃，就是那里唱歌而已。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的亲朋好友过世的，那些不幸的朋友也会给你画上一个什么一路走好，天堂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其实你们发现他们不是不知道，但是一路走好，我不知道这路能走得多好。如果按圣经的预言，他走哪里去了？走到火湖里去啊！希望我不是咒诅，这是圣经里面的预言。所以我们真的要让这些慕道友，让那些还不认识没读过圣经的人知道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东西。一些来自破碎的家庭、单亲家庭以及 ABC 哈，他们渴望有关系、有连接，他们喜欢跨种族、跨文化的群体。面对这些人，我们怎么样能够将地狱能够说清楚呢？圣经对地狱的描述是一个死亡的地方，死亡是与神分离的地方。那后现代人可能说 I don't care， 无所谓。但是圣经对地狱的描述也是什么？是死亡，是人与人分离的地方。你还如果还记得的话，创世纪讲到人堕落的时候，当亚当跟夏娃偷食禁果的时候，他们立刻躲避上帝，而且将衣服穿上，有了什么？有了羞耻感，不想让别人看到真实的我。这就是罪进到我们这个世界以后产生的啊这样的一个啊效果哈。亲爱的弟兄姐妹，地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分离的地方 ，isolation。地狱是什么？是一个黑暗的地方，是一个 dark 的地方 ，darkness。地狱是一个孤独的地方，是一个 loneliness。在那里没有人，在那里没有笑声 ，nobody there， no love， 没有温暖，没有光 ，no warm， no light。在那里只有什么？只有 loneliness。在那里有的就是什么 ？The only thing there is holy at the loneliness。所以后现代人，如果你渴望有关系、有怜悯、有被爱，你就应当成为基督徒，变成上帝的儿女。因为一旦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就跟神有什么？建立起那亲密的关系。你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都能找到你的什么？你的弟兄姐妹和家人，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一家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将末世、末日、基督再来、审判、永生、永死、天堂、地狱这些东西要讲清楚，好让后现代的人能够了解圣经关于地狱的描述以及耶稣再来的信息。也要谨慎，就像这个经文里面讲，也要谨慎，免得有人什么迷惑你们。这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这些经文十三章，马可福音十三章重要的就是不要让人迷惑了你们。也因着神未记那神公义审判的日子，你快快的悔改，也好让这些慕道友没信的能够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阿们。所以对你旁边的人说，快快悔改，快快信主。 网上的我看不到哈，如果你旁边没有人，你就对，如果你还不信，你说快快信主，快快悔改哈。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末世有预期，认真期待主的成就。好，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这经文里面哈，大灾难来以后主耶稣讲的话啊，一起来。日子在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要震动，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把他的显明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召集了来。大陆还记得两周前西西的黄牧师特别提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什么？非常的谦卑，身在什么马槽里，可以说非常的隐藏。可是从这经文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是带着什么呢？他是带着能力，带着荣耀，而且什么驾云降临，他是带着光环，他是带着审判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再结合别的经文，你就发现这里自然界会发生一些变化。先是日头变黑，月亮不明，众星坠落。我不知道你们如果很多大陆来的就知道，看电影的时候灯一关就暗下，然后突然屏幕上就闪光了，那个天安门城墙就闪光了，然后不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嘣嘣嘣嘣，就是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哈。所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有这种突然的这个样子哈。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他荣耀降临的时候，这是一个描述，驾云降临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像孙悟空一样拿着金箍棒这样就过来了，但是这是圣经里面描述，就是这样一个荣耀的过来哈。然后他要召集显明死人，如果你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死人先复活，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不是我编造故事，这是圣经说的。那可能死的人会坐什么头等舱，活着人坐经济舱，然后坐免费机票前往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讲的说什么，他要在 圣殿山的东面的哦，在圣殿山就是圣城圣殿的东面的叫橄榄山。如果你读撒加利亚啊书的那个里面讲到，第九章讲到他的脚要踏在什么橄榄山上，橄榄山要裂成两半，所以我们在那里与他相会哈。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讲的。然后他说这个马太福音还讲到说，那个号筒大声，如就好像我们现在听到音乐会一样，非常的大声，然后罪人要受审判。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我们可以想象是一个荣耀的这样一个光明。那很重要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再来？我不是已经他来我已经得赎了吗？为什么我已经是被耶稣救赎了吗？你没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再来？ OK， 审判，我刚才听到了有审判了，很好。其实耶稣基督再来有几个原因，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念一下九章二十八节说，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且与罪无关，乃是要拯救他们。所以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来是什么？灵魂得救。第二次来是什么？身体完全的什么救赎。然后他来的时候就是什么？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日子。所以我们前面马可福音讲到很多，讲说神的国要降临，在那个时候神的国就完全的降临。他来到世上要做什么？要做世界的王。现在我们这世界是谁在掌管？魔鬼撒旦在掌管。那时候他要做世界的王，他要来审判世界，他要领以色列人什么信主。他回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什么？谦卑的身在马槽里。然后我们前不久讲到什么骑着驴驹，但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什么？骑着骏马。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再来的原因。所以我这里列了几个原因，列了五个原因，完全的救赎，身体救赎，他要做世界的王，他要来审判世界，他要领以色列人信主，他要征服他的仇敌。所以在经文的第二十八节说到，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写个比方，当树枝花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就知道人子近了。人子这里也指神的国近了，正在门口了。这很重要的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当末日有这些征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来了，要成就他自己他所说的。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末日我们有预期，他来主的所说的话必定要成就。好，今天最后一个我要说分享的第三点，就是末日有盼望，警醒预备主的再来。好，我们让我们来读一下神的话语，一起来。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要寄居外邦，把钱柄交给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突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你们看到这里就有的有五个警醒，所以大家知道 这二节到三十七节很重要，这两个关键词要警醒。大家注意看，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耶稣再来是哪一天，是哪一天，哪一日，哪一时，这是什么？这就是异端。我不久前看到，我想历史上都出现过这些谁，包括有些基督徒还很有名的都预测哪一天哪一天。我记得几年前我看过一个报道，好像台湾有一个陈弟兄说耶稣基督哪一天要在达拉斯降，在那里，所以他就带领他的一帮很相信他，就买了机票回到达拉斯，在那里搭起帐篷在那里等。结果后来呢，时间过去没有来。所以我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哪一天你要如果要说什么耶稣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再来，你千万要讲一些等你死后再的事情，因为你看不见。千万不要讲你这多少年，你不要讲，都是什么，都是谎，都不对的话，千万不要说。那还有一节是说，他说这里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哎，有人说耶稣都不知道，那我们相信证明耶稣也不过是人，像我们一样有限，这个也会引起什么很多异端，被异端所引用。那其实耶稣是吧，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耶稣选择顺服天父，他是以人的姿态仆人出现，并没有损害他的神子的身份。他这样做是使我们可以什么，可以效法他。所以主耶稣将警醒等候神的基督徒比喻为什么家主。他如果知道家里有人来进来，有贼闯入，他必然会小心随时预备好去，因为他们想不到的时候，就像经文所说，人子就来了。所以警醒不是不睡觉，而是 要有所准备。我想到我刚毕业的时候，在国内做医生的时候，有一次在重症监护室值班碰到一个白天患了心脏瓣膜的病人到重症监护室。那因为电解质大家知道生化不正常，所以就不心跳跳了250之下。我赶快搬跟护士两个护士搬了那个除颤器，然后把银胶就放在胸前，嘣，大家电视里面看过，嘣就把它跳打回来了，就又跳到80次了。过一会儿又来了，又到250次了，又打一次，又嘣一下，就恍惚好几次以后，后来我们查了电解质发现不平衡，就可以给他补充那些电解质。那过了半夜以后，就好像就没再出现了，就规则的80次左右，八九十次。那这个我的上级医生看了以后他也就干过了半夜，他就扔下了一句话说，这个好好盯住。他讲的这句话，我也赶快就把护士把那个抢救车放到病人床前，把药都抽好，把那些这个电银胶都放在，把盖子打开放那里，然后也 把上级医生给我的话 也叫传达下去，好好盯住。所以他们的眼睛也就盯着在屏幕上，我说不要离开屏幕哈，如果有什么，我自己就睡到离这个重症监护室大概10米不到的一个值班室。那时候毕业不久，也不敢，衣服都没脱，白大褂穿着，然后就躺下去。这就是一个什么叫警醒，这就是一个警醒的心。警醒不是说不能睡觉，而是什么？有所准备。你的心态预备好了，你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就会有预备。现在的现今的世代哈，这个人们都是习惯性照常忙碌，即使不是吃喝假期，人也照样忙碌。每天上下班之间不知不觉耶稣就来了。圣经里面说到，在挪亚的时代，洪水怎么样在人不知不觉的时候就临到地上所有的人，所以照样人子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就回来了。这些话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警醒。上周我去奥斯汀接我的小女儿，我在路上就问了女儿一个问题啊。今天因为今天要讲到，我常常有时候就来想从女儿那里听听她的意见。我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吗？哎，她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回答我很满意。她说她英文回说了，她说 historic 啊，这个 fact 是从历史的证据，旧约里面预言后来什么耶稣就来了，对不对？所以他说，如果我相信耶稣，这个圣经是100%正确的，那圣经说耶稣基督会再来，那我就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哎，我觉得这个回答我打昏了100%哈，我就觉得很满意。然后第二个问题，我问他，好，现在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一个月以后第二次马上就来再来，那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会影响到你今天的生活吗？哎，他的回答是，我赶快传福音给还不认识耶稣的人。他小女儿这么回答。好，过了两天我打电话去有大女儿回答，她在波士顿呢，同样两个问题回答，结果她对第一个问题回答一模一样，然后对第二个问题回答，她说赶快传福音给不信的，然后她又加了几个，她说我想结婚，因为天堂没有婚礼，他说，啊，然后他说，我想将钱给流浪汉，啊，那时候钱留着，然后给流浪汉去帮助穷人。然后第三个，他说我想去旅游。那我说还有呢？他说他还没想到那么多。哎，我觉得他们的回答都非常的什么，很真实哈。所以我今天也要问弟兄姐妹，如果这两个问题问给你，你会怎么回答？你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吗？如果耶稣基督再来，很快一个月甚至半年就来了，你今天的生活方式如何受他的影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相信耶稣基督再来，就是要让我们有个警醒等候预备的心，等候他回来，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会随波逐流，更看重永恒的东西，胜于短暂的东西，让我们能看重生命的品格、圣灵的果子、爱、关系，胜过金钱，胜过荣华，胜过财富，因为后者都是短暂的。相信耶稣基督再来，即使在我们苦难的时候、沮丧的时候，因着我们对未来有盼望，我们就有信心，然后我们有忍耐的心。现在 COVID， 我知道很多人不能回国，包括我自己，父母亲年长了啊，没有时候甚至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都没有办法见到父母亲最后一面，都过世了，心中非常的难过。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就能够面对目前的处境，我们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会再来，因为有盼望，我们才能够面对今天的压力和失望。因为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有盼望，我们才有动力继续的向前。现在我们亲爱的雷蒙传道现在也就是在经历这些。马太福音24章跟马可福音13章是并行的，在25章他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就是说神的子民在预备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该有的态度。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十位童女就是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等候预备的心，才干 的比喻，就让我们要忠心的使用神所交托的资源。绵羊跟山羊的比喻，就是让我们要去爱人，爱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宗仆和恶仆，就是要忠心的将神的粮食能带给我们所接触的人，并按着他的心意活出基督的生命。好，今天我的结论就是，与末日相关的征兆越来越频繁发生。我们知道耶稣再来的日子临近了，我们要警醒，不要被迷惑，更要预备好自己，努力传福音，并且活出基督的生命，将生命跟财富投资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奥古斯丁说了一句非常好的名言，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开始。那日子还远，也不是认定那日子还近，而是无论他再来的日子是远是近，都带着信心、盼望还有热切的爱等候他再来。我们要这样的预备好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警醒。